天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古筝表演艺术家王蒙 Mindy。 王蒙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蒙，我是在墨尔本现在居住的一个华人古筝演奏家，当然我也做自己的作曲，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已经很多年了。
喜欢墨尔本吗？
墨尔本我当然很喜欢，因为对我来说这相当于就是家了。
Mindy， 王蒙古筝表演艺术家，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成名了，您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去弹奏古筝是吗？然后您在很小的时候，甚至是10岁就举办了自己的古筝演奏会，
应该算是登台演出。
登台演出，
对，因为肯定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在国内的时候，父母总会在小的时候帮你去找一门才艺去学习，然后我记得第一个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她就希望我能学钢琴，然后就送我上钢琴课，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钢琴对我来说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共鸣的，
不喜欢，
所以根本坚持不下来，后来在我6岁的时候，我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然后我们都住在大学里面，所以我们的邻居呢搬来了一个古筝老师，在大学里的古筝老师，在我出生的地方甘肃兰州，他也是算是最有名的古筝老师，所以这样呢就每天听着老师在教学生，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好听，后来我主动要求让我妈去带我去拜师学艺，所以那个时候就
学古筝等于是你主动要求去学的。
对，因为那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师在教学生，然后就觉得对这个声音的确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共鸣，然后有吸引力，就要求了，因为之前因为学钢琴这个经历，我妈肯定已经有点放弃了，说哎算了再等2年，所以后来看我主动要求，就说那就让我可以慢慢开始，就算是6岁6、7岁的时候就开始拜师了。
那个时候叫拜师是吗？
对，那是拜师，因为那个时候古筝它的这个学习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传统的，所以说一个老师不光是教琴，我的老师对我来说，他对我不光是音乐上启蒙，更是对于生活，老师经常会说到德行，就是做人，做人怎么样都会传授，第一个老师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对老师还有很深厚的感情吧？
对对，我们经常会联系，其实在现在我老师算是半移民在阿德莱德，现在其实他有时候会去阿德莱德，前段时间我在那边澳亚艺术节刚好呢首演了我的一个作曲，所以我也邀请他过来去参加，就是来看我的这个演奏会。
老师的评价怎么样？
老师非常开心的，肯定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成就，老师是非常支持和非常自豪的。
我们来说说您从小就举办了这个古筝独奏音乐会啊，然后之后您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在国内。
那个时候是的确小的时候，大家就会老师会组织大家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去朝阳，因为朝阳是古筝之乡，他那时候在那边有一个全国的古筝比赛，这样那时候老师带了好多师姐师妹，大家都是有家长陪同，我那时候也很小， 12、13岁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家人刚好就是真的不能去带我，所以我老师他就照顾我一路，然后带我去参加。对我来说那是第一个大型的比赛，那时候也取得了名次，就非常开心。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一次鼓舞了我的这种学习的热情。所以有时候参加一下比赛还是挺好的。
您是觉得参加比赛有热情，还是获奖有热情？
我觉得通过努力有收获就会让我有热情，然后而且这种如果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它会在很多今后，就是比如说我在演出或有什么攻克一些演奏上或者说生活上的有的困难或难题的时候，其实这种经历都是有帮助的。
其实您在国内学古筝，像您所说的一直很有热情，一直获奖，一直很有热情，为什么后来选择出国了呢？留洋？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到大概是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面临到下一个阶段是否在国内要上专业院校。
嗯，
那时候隐约心里就会觉得，如果我知道，因为我有很多师姐都是一路这样学过来，比较优秀的去进入专业院校，然后毕业以后留校来去，所以我觉得好像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惊喜。
你喜欢一些
对，然后我想尝试
风平浪静的。
对，我就说，有一点好奇，如果说还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继续的去做音乐？
嗯，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有很多学术上来往，就跟不同国家的汉学家。那时候忽然想到，如果说在国外学习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
然后他的一些朋友，也会说，那不如就考虑一下能不能出去学习。对我来说，其实我那时候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总是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根本都那时候别人就说有没有会有点害怕，因为我在出国之前都没有怎么离开过兰州那样。
还是决定出去？你出国是只身一人走的是吗？15、16岁的时候？
嗯，算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在去英国的时候，我父亲他们大学有一个交流的团队，所以相当于就不至于说一个人坐飞机啊什么样，就能安全到达。但是到了以后呢，之后就是上学，后来一去就发现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嗯，除了在生活上不一样，你觉得一开始想出国，不想过风平浪静的生活，出国寻找一些波澜，寻找到了吗？
很多，多到就难以想象。
在艺术上面来说也有。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是我们全系本科唯一一个中国人，欧洲的都很少。作为我来说，我那时候语言还不是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老师也是。
嗯，
那时候第一年，我觉得整个都是在磨合期。
嗯，
因为我在国内其实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的整个音乐体系，
嗯，
和国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
嗯，
所以去的时候彻底跟不上。
你是说音乐体系不一样跟不上？
对，各方面，就是音乐的理论、语言、生活，那个时候差一点我觉得都属于都
回来
了。对，也没有说要回来，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说，我觉得有点困难，你是不是考虑要再去学一年语言再回来？
看陈老师真负责。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不愿意浪费时间，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退缩了，那有可能下一次再去鼓起勇气再去可能性会就比较低，所以我就决定还是试一下。我大一时候肯定是我是我们全班最差的学生，然后因为大多数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不会说照顾到说还有语言有问题的这种学生，整个班因为整个系就我一个，所以说很多课我都是去了以后基本上完全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就下课了那种。毕业的时候还是拿到了一个荣誉学位，所以
挺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老师当时都说I can't believe 就那种
他不敢相信。我想知道的是你刚刚说了很多啊，生活上有些困难，甚至一开始语言上有些困难，你还提到了就是说中西方音乐理论的不同，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其实太不一样了，然后有几点比较明显的就是，第一，中国的音乐呢，尤其传统音乐，很多音乐它是有故事感，它是有寓意，就是它非常 narrative， 但西方的音乐呢，它是 harmonic， 就整个是一个从和音，从结构这个角度来走的。
这跟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
对，
我以为西方的音乐会更具有故事性，东方的可能会更刻板一点、那么现在是反而是反过来的。
对，东方其实的故事性和寓意也很强，比如说你拿古筝的名曲《高山流水》，你从名字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有高山也有流水、这曲子就是形容是在山中的回音的这种山上的美景、一半就是水、所以说这种都是很直白化的，当然它还有别的这种典故故事，那就又赋一层意义、但是在西方的话，比如像交响乐蓝色多瑙河这样，他并没有说这个音乐就是全部是流水的声音，这样有可能他是给你这种感觉，就或者说作曲家当时受到的启发是跟这个有关、但其实很多交响乐好多都是用乐章的顺序来命名，但主要的话很多都是从和音这方面去发展这个乐曲，或者从结构性。
我想知道你当时在英国学习的是古筝吗？不是古筝吧？
我学习是表演和作曲。
表演和作曲、您觉得您学的这个表演和作曲容纳了西方的理念之后呢，对您的古筝表演有没有什么帮助？
它影响太大了，就对我太大了，就完全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风格就彻底变了。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时候是接受传统的这种教育，所以说是完全非常传统的古筝演奏方式。开始学这个表演和作曲以后，作曲让我对音乐有了不同的理解，就是说从结构上，或者从不同的西方音乐风格上都能理解它是怎么样去体现，或是用什么样的和音，或是用怎么样的结构。当表演呢就更不同，国内的表演形式是稍微相比之下我觉得是比较模式化有一点。
国内表演模式化，
因为你想想表演民乐的艺术家大师们，其实讲究收，他要把这些所有的感情收在容纳在你的这个音乐里、但国外他讲究的是放、然后国内和国外的美学也不一样，国内的他讲究的细致、讲究的是无差错，国外呢讲究的是感染力，有可能你会犯错，
但没关系，
没关系，但是你的感染力是第一。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跟大家说，表演其实有时候感觉就像是用你的大脑去操纵你的观众，其实音乐只是一个载体、所以说你要有非常强的感情在里面、然后通过音乐它可以辐射到所有人，然后让他们感到你的感受，去感同身受，这样、
很有意思。您最擅长的，包括您在自己的 biography 上也写了、您最擅长的是 improvise 是吗？
对，
最擅长的是即兴表演。
对，
这个怎么说、
其实这也是在西方就学习和工作中算是我 developed 的一个爱好，因为在国内的话古筝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即兴的这种演奏的。
很难想象。对，
近几年会稍微新一点，因为近几年国内的音乐环境它也比较和国际接轨，就开始有了很多比较现代的这种方式融入到古典音乐中，但是在我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呢是没有人做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看国外的音乐家，尤其爵士布鲁斯这些大师都是即兴出来的，这样所以说就是一个
看到什么东西创作什么。
对，是一个这个就其实要求的比较高，他要求你要有音乐上的功底，就是说你感到什么你可以立刻反应去把它表演。第二你要对就是和音和结构非常熟悉、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想我现在要弹什么、它是一个激发性的行为，比如说这时候有两个三个人呢，然后就
这个时候你怎么即兴？
这个就是
可能两到三个人，两种三种不同的乐器是吗？
不同乐器，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乐器大概它的范围是怎么样，它的调性到这个地方以后要预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第二你要知道你的乐手、你要知道他的风格、然后你这样的话又要即时反应去对应他，所以当你有这么一个乐队去做即兴的时候就需要很有经验的这种音乐家，所以说即兴其实很难做。但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就会有瞬间捡到宝石的那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现在已经有了。
对，现在其实就很享受，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更强一层的交流。
像您这个古筝表演艺术家，虽然经过西方音乐理论的熏陶、但是当跟着一个纯粹的西方的音乐团队和西方的乐器合作的时候， 当时感觉是不是难度不小？
当时觉得难度非常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我就是去寻找这个中西音乐怎么样能更好融合的开端。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多问题都觉得解决不了，因为首先古筝它的传统调性上是一个五声音阶，
嗯，
每个八度有五个音，不像钢琴，它有十二个音，就十二个半音，
嗯，
所以它可以弹任何和弦，任何旋律，即时转调。
嗯，
然后对古筝来说，这些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而其实古筝的这个劣势不是说因为它是传统民乐，
嗯，
因为传统民乐有很多乐器也没有这种劣势，像比如说琵琶，
嗯，
琵琶它就能跟钢琴和这些是完全接轨，它就是一十二个半音，
嗯，
都能完成。我在那个时候跟大家西方乐队合作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大家不停转调，不停用我根本就没有的音的时候，
用古筝完全
那我怎么
表达不出来的这些
东西，做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觉得还是做得很辛苦，而且并不是很完美，因为那时候还在慢慢找这个方式。后来慢慢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做的比较常用的方式就是做我自己整个调弦的时候调我自己的体系，
嗯，
就不一定说一个八度我只要五个音，
嗯，
那有可能这个八度我需要的音比较多，我会计算出哪一些音是我最需要的，
嗯，
我也不会按照常规的这种弦位去调它，也会用不同的琴去弹，
嗯，
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可不可以理解，一开始你是在跟着西方的乐队去走，
嗯，
所以古筝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
嗯，
但是之后你基本上是自成体系，
对，
让别人跟着您去走，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对，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它就开拓了更广阔的这种空间，对我来说，
嗯，那您觉得把这个就是转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嗯，
这个东西方音乐结合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嗯，并不是，这只是说你的工具上有了一定的改善，然后去怎么用这个工具呢，
嗯，
其实也是非常有难度的。比如说，
嗯，
我们现在要和不同的风格去做音乐，有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爵士，
嗯，
一辈子都在做古典，对我来说我要和不同的人去合作的时候，
嗯，
我不能只是有一个模式，
嗯，
我觉得第一就是要去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
嗯，
要不停的去尝试，然后你这种经历就会促成你对音乐快速的理解和反应，在听到一个音乐的时候就能看到中间古筝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东西，去丰富它，所以就合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现在
很多听众和我一样，
嗯，
对于古筝的理解是在于高山流水，哎呀，
嗯，
这种很悠扬的音乐听起来特别舒畅，
嗯，
中国的古典曲风。但是呢，您把您的古筝搬到台面上之后，
嗯，
和澳大利亚的摇滚乐队结合到一起，
嗯，
这个您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乐队近期我们常合作的一个叫 Regurgitator，
嗯，
它是在90年代末开始在澳洲流行的一个乐队，也有很多的观众，
嗯，
积攒了很多观众。其实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有一年我在给一个澳洲的现代舞作曲的时候，
嗯，
和一个舞者认识，然后这个舞者当时我们一起去了上海艺术节去表演这个作品，
嗯，
去了以后呢，他非常喜欢我的风格，因为我对古筝有非常传统的这一方面，我会演绎，也会有就非常创新的这部分，
嗯，
甚至实验性的。他的先生呢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
嗯，
所以他当时看到的时候他就录了很多东西给他先生看，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嗯，
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先生 他就说我真想跟你聊一聊音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完全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这个乐队要给 Andy Warhol艾薇薇那个展在 NGV 展做一个闭幕，
嗯，
因为 Andy Warhol 他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作品就是那个黄色的香蕉，
嗯，
然后地下丝绒乐队当时就用了这个专辑的封面，
嗯，
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整个把这个专辑是摇滚专辑整个把它 cover 重新来拍编排一下，这个展是个连展有亚洲的影响，所以说他们说那我们要找一个在亚洲的音乐家又可以能把亚洲的音乐能结合到西方音乐的，然后他们说哎，想到有一个人，
嗯，
然后就来找我，我们就大家在一起也磨合了一段时间，
嗯，
做了这个演出，当时 NGV 就是全嘛整个都进不来那种，
嗯，大家一定都想看到古筝怎么是和这个 rock 版结合到一起去，
对，然后反响特别好，
嗯，
为了那个演出去做了这个合作，
嗯，
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演出就不断的被邀请什么悉尼国际艺术节呀，啊，下一场是在坎培拉，
嗯，
明年年中的时候会在墨尔本，因为一个好的作品你把它创作出来以后它自己的生命力就很旺盛，
嗯，
所以当时其实没想到就这一台会走到不同的地方。
合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比较麻烦，因为它毕竟是摇滚乐，
嗯，倒还好，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来说都不算是难度最大的，
嗯，
对，因为最起码说需要自己去编排这个古筝怎么放在里面，然后让这个歌能比以前更好听，这样，
嗯，
所以说只需要考虑到一种乐器还好，
嗯，
还是一个 challenge，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说让我压力最大或最头疼的这种表演，
嗯，我想知道现在古筝对您来说，
嗯，
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的理解是不是不太一样呢？就是古筝是不是已经不局限于一种中国的传统乐器了，不是一种只是讲述悠扬音乐故事的这么一个乐器，
嗯，
古筝对您来说是不是已经超脱了这个范畴？
古筝对我来说其实它就是个乐器，
嗯，
我觉得在国内大家会有很多对它的 expectation， 就相当于说这个乐器它就应该是怎样演奏怎么样音乐，我觉得其实局限性有点大，就像钢琴，
嗯，
大家不会说钢琴或键盘只能演奏一种音乐，
嗯，
就知道它可以演奏不同的音乐，
嗯，
所以我觉得古筝也是应该可以，就只要大家去尝试它是完全可以做不同的东西的，
嗯，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熟悉，因为大家对不熟悉或陌生的东西刚开始本能都是有抵触的这种情绪，
嗯，
但是只要我觉得不要提前对他有这种条框的要求，
嗯，
然后去欣赏他不同的东西，那这样其实他只是一个乐器而已。
嗯，我们看到您这一生走过来，从一开始学习古筝，
嗯，
按照中国的音乐模式去学习，然后之后接触了西方的一些文化，
嗯，
再尝试将古筝跟西方的乐器结合到一起，自己就是怎么去转调呀，怎么去把一些音乐理论给结合到一起，
嗯，
但目前您对古筝的理解等于是一种升华，
嗯，
您等于是把东方音乐的一个新理念带入给我们这些东方人，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嗯，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其实总结得很好，
嗯，
对我来说古筝其实它是一个东方的这种精华精髓，我能希望就在西方能把它发扬光大，
嗯，
所以就不能局限于形式。
嗯，我想今天大家一定记住了一个名字，
嗯，
Mindy 王蒙，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
谢，
谢
谢。